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去怨恨心》，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6年7月28日。我和大家切磋一下我修去怨恨心的经历。我个人理解，怨恨心包含埋怨和仇恨心，什么事情没有满足自己的私欲或影响到自己什么东西了，从心里产生不满和积怨。无论在同修间或在日常生活中，别人说自己不好了，或者对自己有看法了，或者自己对什么人或事不满意了，心中往往会产生埋怨情绪。如果及时发现清楚它，这种情绪就不存留。如果当时没当回事儿，或用什么借口掩盖了，那这种情绪会积存，积怨太多太久，就产生了仇恨。怨恨心大多产生于熟人和亲人之间。说我也找到了怨恨心，也清除它，不承认它，这么就去掉了吧？还不一定。有的怨恨心刚出来就及时发现清除它，这容易去掉。有的怨恨心时间太久了，有的是从小就积存的，自己都意识不到，这种怨恨心就不容易一次两次清除掉，得一层一层的清除才能去掉。我对母亲的怨恨心就是从小形成的，去这颗心对我来说真的很苦很累，反复了多次，一段时间自己都不知怎么过去了，真的是剜心透骨的痛。因为母亲生活压力大，再加上孩子多，我小的时候母亲经常打骂我们，我对母亲的这种行为很生气，经常与她争吵，怨她不像别家的妈妈一样疼孩子。再加上母亲与父亲是三天一小打，五天一大打，可以这么说，从我懂事以来，我就不知道什么叫不打架。从小就是他们一打架，我们就不能吃饭。我认为这一切都是母亲的错，他爱唠叨，惹得一家人不得安宁。我得法前认为自己事事不顺，怨恨心很重，倔强，什么事儿都争个理，尤其是怨恨母亲。我上初中的时候和母亲打了一架，从那以后我就不称呼母亲为妈了，一直到结婚我都不叫，得了法都不叫，母女之间无话可说。我得了大法后，知道要按大法的要求做好人，不能和母亲吵架，自己也得努力去改了。但只是从面上改了一些，怨恨心并没有真正去掉，还怨恨母亲，恨她这，恨她那，还会对母亲发火。每次发完火，自己也很后悔，责怪自己没守住心性，告诫自己下次一定要做好，守住心性，不发脾气。可是一遇到事儿，没说两句又发火，自己也很苦恼，这怨恨心怎么总也去不干净。学法时满脑子母亲的不是和对姐妹们的抱怨，姐妹对我都有看法，我还是没太往心里去。师父告诉我们，所有的执着心，只要你有，就得在各种环境中把它磨掉，让你摔跟头，从中悟道，就是这样修炼过来的。见转法轮。我去怨恨心的经历更加印证了师父这段讲法。母亲和父亲都80多岁了，近几年身体都出现了问题，生活不能自理，需要我们姐妹轮流陪护伺候。我和母亲在一起的时间多了，矛盾也就暴露出来了。由于怨恨心的存在，我有时会守不住心性， 与卧病在床的母亲争吵，说很难听的话，自己也很苦恼。促使我真正下决心去掉怨恨心的是姐姐的一番话。大姐有一次对我说，人家说学大法会有脱胎换骨的变化，你咋没变化呀？他们妯娌老三学了佛教，学得太好了，整个人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你还是去学佛教吧。哎呀，我突然意识到我不对了，大法弟子遭到迫害这么多年，家人没说过不让我学的话，我对母亲的态度让他们对大法有了成见。我赶紧说，大姐，不是大法不好，是我没听我师父的话，是我没学好。我意识到我已经在给大法抹黑了，我已经没有退路了，我必须好好学法，必须修去对母亲的怨恨心了。我一定要让我的家人看到我学大法真的变了，变得脾气好了，我要让我的家人从心里认同大法好。好多同修刚一入大法的门就已经做到了实修去执着，对我来说修心却刚刚起步，我知道我落后了，我让师父费心了，夜里我都睡不着觉，为啥我的怨恨心去不掉，根子在哪儿？我向内找，也找同修切磋，同修说我不善，常人都讲善言一句寒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作为一个修炼的人，你怎么能对母亲讲恶语呢？同修的话点醒了我，我对母亲说狠话发脾气那就是恶。恶是什么？我想起了师父说的，人的魔性是恶，表现为杀生、偷抢、自私、邪念、挑拨是非、煽动造谣、妒忌、恶毒、发狂、懒惰、乱伦等等。见精进要旨，佛性与魔性。自己在发脾气时，真的就是师父法中讲的魔性的那种表现形式，恶毒、发狂。那时自己的思想完全被魔性操纵着、控制着，自己不知，还以为自己发脾气呢。我越认为他是我，他越操控我，而且一次比一次魔性大，因为我没有分清他，没有抑制他，没有清除他，就是人为的在滋养了他，我认可了他，师父也就无法帮我消去他了。师父在《魔性与佛性》中讲，修炼者不修去魔性，功则大乱不得，或入魔道。我体会到，只有清除魔性，才能彻底的清除怨恨心。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与魔性》中说，而修佛就是去你的魔性，充实你的佛性。慈悲的师父利用我与母亲的矛盾，让我修去我的魔性，只是我不悟，让师父费了这么多年的心，现在才意识到自己的魔性被滋养得太强了。我找到魔性的根源是私心，由于私心，我不认可伺候母亲，我不愿意伺候母亲，伺候母亲影响到了我，你原先对我不好，老了让我伺候，心里不平衡，怨恨心的根源我认为应该就是私心了，是执着自我，同时还伴有妒忌心、争斗心、叛逆、自以为是的心、不让别人说的心等等等等，这些又都是人的魔性。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面对自己的问题，作为大法弟子，我该怎么办？我要的是什么？师父法中要求我们达到的是无私无我，我还差得很远。我大力度发正念，清除自己的空间场， 注重清除自己空间场中的魔性、党文化的东西等等，他们不是我。刚开始发正念时，思想中就反出母亲以前种种不好的念头，我就被师父的法，虽言修炼事，得去心中执，隔舍非自己，都是迷中痴。见红银二去执，我努力倒空自己思想中不符合法的念头，倒空党文化的东西，那都不是真我，我不要。我把自己以前对母亲不好的思想念头全部倒空，再面对母亲时，以前的对母亲不好的念头一点儿也没有了。产生新的不好的念头，我会向内找自己，马上及时清除归正。我们姐妹好几个白天轮流伺候父母，通常是接班的来了，在那儿的才能走。三姐接我的班儿，有时来晚点，母亲就爱唠叨，怎么还不来？我原来老生气，嫌母亲爱管事儿，我们姐妹之间的事儿与你没关系，唠叨个啥？怨她。我注重修怨恨心后，知道向内找了。我是修炼人啊，遇事不是修自己吗？我怎么还去怨常人呢？自己肯定错了，错在哪儿？没有站在母亲的角度想问题，母亲唠叨是为了我好。三姐老不来，她怕我回去晚了，我家离娘家比较远，我却没能体谅母亲的心，反而怨她。这样一想，心中一点怨也没有了。退一步，母亲就是没来由的唠叨，就是对我不好，我也不能怨恨呀，而是要包容母亲，体谅母亲，谢谢母亲给我提供了去掉执着的好机会，抓住机会去掉执着，让自己无怨无恨。对母亲的怨恨心出来时，我就抓住它，清除它，找自己。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讲，法能破一切执着。我悟到，要真正去除怨恨心，一定要多学法，把自己融于法中，每时每刻用法来洗净自己，让思想中装的都是法，让自己发出的念符合法，才不会被不好的因素控制。学法时要字字入心，不要走形式。有一段时间觉得虽然常中的事就在面前，可我思想中有一种与这些世间的纠纷不知隔了多远的感觉。现在再遇到事或矛盾，我首先想师父法中是怎么要求的，我就按师父法中的要求去做，就这么简单的一念。我不再想照顾父母耽误我的事儿，我一定尽好做女儿的本分，照顾父母不会耽误我什么，那就是我修炼的一部分，我少休息一会儿就是了，我会在路上发资料救人。师父告诉我们，人的佛性是善，表现为慈悲，做事先考虑别人，能忍受痛苦。精进要旨，佛性与魔性。我能深深体谅父母的不易，悉心照顾他们，不再争常中的对错，什么事尽量顺着母亲，不再与母亲争吵，就是多干活，自己能干的尽量不留给其他姐妹干，什么吃亏不吃亏的不去想了，我也不生气了。不论跟家人和外人，我不再用自己的标准衡量要求别人，就是严格要求自己，让自己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符合法。有时放松了自己，怨恨的念头反出来，我马上抓住它归正。坚持这样做，怨恨心出来时，我不再随着它，而是反着他。我要谢母亲，谢母亲给我修去执着的机缘。在经过了多次的反复之后，有一天我忽然发现思想中对母亲多年积存的怨恨心没有了，从心里到外面都特别的透亮，特别敞亮，心跟水洗了一样清亮。我知道是师父帮弟子拿掉了这颗怨恨的心。 龚路师父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关于去执着心的一个讲法答疑：弟子认识到自己的执着，像骄傲、妒忌等，为什么总也去不掉？师父，如果你们真的把这些东西看得那么重，就能够克制它，那你就能够削弱它，渐渐的、彻底的去除掉。如果你觉得我知道了，也挺着急，但是实践中你并没有真正去克制它、抑制它，其实你只是停留在只是看到、感到这种思想的活动，你没有抑制它的行为，也就是说，你只是想到了，并没有实践去修。再有一点，你说我也用心修了，我实践中也这样做了，还有会有这种情况，因为呀，长时间养成的东西也被旧的宇宙生命压下来的因素层层分割，所以呢，每突破一层，去掉一层，突破一层，去掉一层，突破一层，去掉一层，所以它越来会越弱，越来越少，它不会一下全都去掉，有这种表现。包括许多其他的常人心也是这样的表现。见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另外一点，我意识到我对母亲的怨恨心也有思想业的存在，自己一年中老是对着母亲想不好的东西，在另外空间就会形成另一个母亲，而这个母亲是自己思想业力形成的，是由不好的物质构成的，这个假母亲会操控现实中的母亲，让她说一些、做一些引起我生气、发火的事情来，达到干扰我的目的，让我认为自己怎么修也修不好，销毁我的意志。有一段时间，我真的很消沉，认为自己修得很差，后来通过学法，并与同修切磋，才走出了消沉的状态。以上是自己修去对母亲的怨恨心的点滴体会，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明慧网2016年7月25日的一篇文章，修炼大法荣辱不惊，作者大陆大法弟子。1993年，我31岁，当时在一电子研究所担任某大型电子产品的电讯主持设计师，由于长时间加班和微波辐射，导致白血球降低、恶心，再加上过去的鼻炎、神经衰弱等，身心极度疲惫。但是产品的周期及对工作的责任心使我无法在工作上放松丝毫。1995年，在我负责的第一套产品出所时，负责检验产品的空军某研究所副所长强烈推荐我练法轮功。当我第一遍看转法轮时，我多少年在气功和佛教、道教中的许多疑惑解开了，像天目、遥视功能、宿命通功能、玄关设位、不在五行中、走出三界外、男女双修、性命双修、开光、辟谷、偷气、采气、周天、谁练功谁得功、清净心等等，没有一本书能说清楚。当时的感觉是这个气功师一定是得到高人指点的。再进一步看转法轮，我明白了做人的真正目的是返本归真。苏格拉底的三个问题：你是谁？你从哪里来？要去哪里？师父用非常浅白的现代语言阐述得如此清楚。如何修炼？就是生命要达到不同层次宇宙生命的标准，也就是符合不同层次宇宙特性真善忍的标准，师父也阐述得如此简明。再进一步看师父各地讲法，我明白了宇宙、时空、生命、物质，明白了今天生命的来源， 明白漫长的宇宙历史中生命等待的是什么等等等等。我于1995年5月开始修炼法轮功，微波辐射的不适感很快消失，之后再也没出现过，其他病也很快消失。修炼法轮功到现在，除被迫害造成的身体损害外，没得过病，也没吃过药。我已经忘记吃药是什么滋味，但是在修大法之前，我几乎不停地吃药。修炼法轮功后，我身体健康，精力充沛，更主要的是明白了生命存在的真正意义，身心获得巨大的解脱。在单位任劳任怨，领导交给什么工作从不推辞，既努力工作又不为名利所累，再忙再累心里总是轻松祥和的，严于律己，不贪单位一点便宜。到外地出差，凡我自己私事的打车票从不报销，而我却很多次花自己的钱为单位办事，我从未提起过。1998年第二季度，空军某部参加国家某实验项目，要求我单位配合，由于时间太紧，分部的领导决定将整个产品拉回所里进行维修改造，前后只有一个多月时间。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我们对产品先进行全面维修，然后做软件硬件改造，之后拉到整架厂进行联调检验，所有项目一次通过，一两天完成。这么大的项目能一次完成，不出一点差错，真是奇迹。八月底，我们到内蒙协助部队进行实验，因为长途运输后产品出现问题，因第二天要进行项目实验，当晚在内蒙古的草原上，在铺天盖地的蚊子的袭击下，我们排除了很多故障。面对众多的产品故障，由于修炼出来的稳定心态和智慧，我一点也不急，智慧不断，直接能感知故障点，很快排除了故障。第二天上午圆满发现目标，完成了任务。之后空军某部参谋对我所军代表讲，以后我们单位只有我一个人就可以了。要知道参加这样的实验，惯例至少十几个技术人员保驾，而我们加上军代表才五个人，除了软件都是我们总体组的人员负责。此项目任务虽然完成得很好，但是由于配合空军的项目，此项目没有奖金。很多同事建议我找领导，我一笑了之。第二年三月份，领导专门找我说，你那个项目没有经费，但是市领导知道你们做得不错，因此另凑经费给你们补偿。由此又证实了转法轮中的法理，我们修炼人讲随其自然，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我感慨修炼大法给带来的轻松和愉快。人都为了利益去争去斗，其实争不争结果是一样的，只是不明道理，争来斗去会身心疲惫。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1998年年底，我负责的两项大型电子产品全部完成，此外还帮助两部电子产品解决技术遗留问题。1999年7月上旬，我还到北京为单位争得几千万元的项目。记得当时我们坐了一夜车，到北京后搞了一百天，晚上带队的副总说方案可能还要改一下，我们一直搞到凌晨四点，其他人都睡了，我还不能睡，因为方案是我为主写的，第二天由我来汇报方案，这样我整夜没休息一分钟，第二天照样精力充沛，代表我们所做了方案汇报。下来后，我所总工程师认为我说的最清楚。果然，两天后，这个几千万元的项目落实到我们所。我作为产品的电讯主持设计师，要和众多的分系统技术人员、专家接触，但我从来不会因为工作生气、发急，总是笑眯眯地和分系统负责人商量。但是，因为我们修真，我也要为产品质量负责，绝不含糊。如我们产品有一分系统性能不稳定，分系统负责人不想改进了，我心态祥和的一次次找他， 态度是祥和的，就是不妥协。最后他还是愉快地重新设计新的分系统，使用性能非常稳定。我也曾巧妙地抵制军代表有关系的不合格产品装入我们整机，因为我要为产品负责，但是态度是祥和的。我修炼法轮功后，遇事荣辱不惊，宽容忍让的良好心态给工作带来很多方便，避免了很多人为因素对工作的干扰。凡和我合作过的各专业技术人员都愿意再次与我合作。直到现在，我们原单位的领导和同事对我及其他大法弟子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态度及为人都是肯定的。修炼法轮功之前，我妻子患有癫痫病，她每次发病时，我总是心里莫名的惆怅，无法解脱。我修炼法轮功以后，彻底明白了因缘得失的关系，心里彻底解脱，才知道修炼不只是外在的表现好人，而是内心的宽容、强大和解脱。家庭中，我们夫妻和睦，尊老爱幼。我用大法真善忍的标准教育孩子，不打骂孩子，只是正面引导。我的女儿五岁就能通读转法轮，和我们一起修炼法轮功。小学历年都是三好生，曾获省会城市小学生形象大使比赛综合素质第一名。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后，孩子也不能幸免，各种名誉被拿掉，遭受歧视。我们在社会上奉公守法，晚上12点也不闯红灯，因为根据修炼人的心性要求，尊法守纪是自觉的，不需要别人监视，和邻居友好相处。我们住的单元多年来一直是两家修炼法轮功的大法弟子利用周末时间带自己的孩子打扫的，我们从不提起。这种好人是内心升华后的自然状态，无需别人承认，并不刻意表现，宽容而自信，内心祥和，生命活得充实。1999年上半年的一个早上，外面下着大雨，我和妻子等到一辆摩的，准备把女儿送幼儿园后我们上班。看到另一个女士带着女儿，也焦急地在等车，我邀请他们一块坐。到单位我们下车后，我付给司机全部车费，叫司机把他们母女一直送到学校。后来得知她是我们单位其他科室的同事。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后，她直接给她丈夫讲，法轮功都是好人。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公开迫害法轮功后，我被非法抄家四次，非法刑事拘留三次，关洗脑班六个月，非法劳教一年半，非法判刑七年，总计在监狱、洗脑班、劳教所被非法关押，失去自由的时间达九年之多，曾经五次几乎被逼到死亡和精神崩溃的边缘。感谢李洪志大师对弟子无微不至的看护和教诲，才使我这样一个个性软弱的生命能在如此邪恶的迫害中走过来。虽然绑架、坐牢、历经劫难，我却能超越磨难，在大法中升华，无怨无恨，仍然充满对世人的慈悲。如果没有这场迫害，我无疑会成为一个很有造诣的技术专家。作为修炼人，个人的毁誉真的不算什么，因为我们知道生命存在的意义，今生只是生命长河中的一瞬间，我们不过是借一块地方修炼而已。然而能救度众生的法轮大法在其故国被残酷迫害，真是中国人最大的悲哀。由于迫害者的残暴和铺天盖地的谎言，使很多人对佛法犯罪，也使很多人失去了得救的机会。但愿人们能看一看转法轮，那是你久远久远的等待。我也由衷的感慨，由于大法师父的巨大承受和众多大法弟子的巨大付出坚守，才使大法红传世界，而迫害者却在迫害中泄尽了元气，在惶惶不可终日的恐惧中等待最后的末日大审判。
铁门锁不住，七旬老大姐经历的神话故事。本文由大陆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同修整理这篇文章时告诉我们，大姐讲这些事实就像讲别人的故事，她是为了证实法轮大法的美好才跟我讲的。 否则在他那里很少听到任何他个人的事。他说，没有师父就没有他的一切，正是法中所做的每一件事都离不开师父的呵护啊。谈到师父，大姐流下了感恩的泪水。我望着大姐平静慈善的面孔，想起了师父的一句话，神在世正实法，见红颜二怕啥。下面是大姐的故事。我叫吉兆，今年75岁，是1996年开始修炼大法的。在得法前，我是个佛教徒，山南海北拜过很多的寺院，在以前还练过多种气功，为的是驱病、平安、发财、长寿。可最终我什么也没有得到，不但以前的病没好，又多了几种病，肝硬化腹水、胃出血、贲门长息肉、胆结石有大脚之前那么大、脾大、血小板减少、头晕，最后病倒了，被家人送进了医院。医院大夫说，准备后事吧，来得太晚了。听到这个消息，全家都哭成了泪人，但我没动心，总感觉有人能救我。就在人才即将两空时，有个熟人告诉我，现在有个功法挺好，叫法轮功，你去看看能不能练。我就答应了，我说我练。从此以后，我找到了真正的净土，法轮大法。这里我要说说发生在我身上的真实故事。一，铁门锁不住。99年720，邪党疯狂地迫害大法与大法弟子。在2000年的年底，我与同修去天安门广场上拉开横幅，喊出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清白。我被一帮恶徒强行拉到北京前门派出所，警察问我什么，我都没告诉他们。后来警察把我送到一个乡下，我想这不是我待的地方。早上5点多钟，我起床到室外上厕所，看见大门口的铁门好像没锁，看我的警察正在屋里熟睡。我走到门口，一推铁门，发出很大的响声，我求师父让他们听不见。在师父的加持下，我顺利地从派出所回到家中，并从北京同修那里背回来一兜子资料。从此取送真相资料、发资料、讲真相、救人，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二，梦中的三个电话号码。迫害初期，我和周边地区的同修失去了联系，我求师父加持，我无意中睡着了，隐约间眼前出现三个电话号码，一个是当地的，另外两个是外地的。我醒来后记下这三个号码，结果真的都是同修的电话，这样我又如愿地融入了大法弟子的整体中来了。三，正念定住警察。2000年我担任起去黑市取真相资料的任务，每星期一次，地点不固定。一次在桥下，同修刚把资料交到我的手中，发现一辆警车慢慢地停在桥面盯着我们，然后警车开到桥边停下来，警察下车朝我们走过来。我拎起包求师父加持，让警察走开，封住他的眼，让他看不到我们。警察立即就停出步伐，愣了一会儿，掉头回去上车，把车开走了。四，走另外时空。一年秋天，我从 A 市取回真相资料已经是下午3点多，在山上的一块玉米地里包装好，天黑时开始在山下的村子里由西头向东头散发，结束时村民已经熄灯入睡了。我打算在本村的一位朋友家过夜，我的位置距离要去住的地方有1公里的路程，当时快晚9点了，我想快回去吧，太晚了打扰人家休息。就这样一想，已经到他家门前了，我还怀疑怎么没走几步就到了，太神了吧。结果再度寻找时，头朝下跌了一大跤，才悟到还是原来的那个大门对。此时夜已深了，全村唯独这栋房子还在亮着灯，这是师父为我安排的住处。五，大雨都在我们摩托车的后面。酒瓶发表后，我和一个同修约好到乡镇去发给那里的人们看，那时正是雨季，我们地区几乎天天下雨，出门时同修都告诉要带上雨衣，而我告诉他不用，不会下雨的，淋不着我们，这样我们每次都能想起师父，求师父加持不下雨，每次都出现奇迹。不管是我们去时还是回来时，大雨都是在我们摩托车的后面10米以外下， 不管我们走到哪里，头上只有乌云，而后面大雨倾盆，前面刚刚下完雨。我们都知道，这连天的雨季，一般情况是无法出去发真相资料的。奇迹是师父为我们救人才安排的。六，水银灯也跟着我们走。一个初冬的夜晚，我与一位小同修结伴到偏僻的一个乡镇发真相资料。这里因为偏僻，途中荒无人烟，都是土路，没有路灯，天上也没有月亮，漆黑一片。我们发完真相资料已经晚上8点钟了，我们开始往城里返还。走出乡镇，看见隔一段路就出现一盏灯给我们照亮，以为是秋收场院的照明灯，后来发现每盏灯旁边都没有人家，也没有粮食，也不是路灯，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再后来就不断地出现汽车灯照亮。就在我们走得迈不动步了，感觉又渴又饿又冷的时候，突然出现一盏直径20厘米的圆球状的水银灯，悬吊在右前方的空中，根本没有灯杆。我们走，水银灯也跟着我们走。这个水银灯一直在我们的右前方，一直那么大，一直那么亮。我才明白，这不是我们自己在做真相啊，师父一直在陪伴着我们啊。我还苦还累什么呢？师父在保护所有的大法弟子，师父最累最苦。我的眼泪流下来了，也不知道累了，也不冷了，身体暖融融的，跟着那盏水银灯往前走，水银灯一直照到天亮。那天我们从晚上7点一直走到早上8点，走了13个小时才到家。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址，欢迎您继续收听。
七，向内找，内脏的疼痛瞬间消失。2006年，我去一个乡镇挂大法真相条幅，乘坐同修的一台摩托车前行，在一河坝处急转弯，我被抛出去，摔在1米深的坝下，当时摔得5脏6腑剧痛，我心想一会儿就好，但是痛得我喘气都很困难。骑摩托车的同修也摔倒了，他起来问我怎么样，我说没事儿。我坚持着自己爬起来上了摩托车，忍着疼痛一边走一边向内找，我为什么挨摔，发现自己有埋怨同修舍近求远的怨心，就一边坐车往前走，一边发正念去掉怨恨心。就在我去掉埋怨心的同时，我内脏的疼痛一下就消失了，就跟刚才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前后也就20多分钟的时间。八，从大法中修来的搬运工。2009年，当地多名大法弟子被绑架，一下酒瓶制作不出来，数量少了不少。我出去发酒瓶十分珍惜了，我的兜子只能装下12本酒瓶，在一个小区发了8本，剩下4本，到另一个小区，手摸着4本酒瓶，心想，太少了，多点就好了。就这样一想，6栋楼，每个楼栋放2本酒瓶，竟然放了4个楼栋，多出了4本酒瓶。事后知道，这是从大法中修来的搬运工。九，让人看不见我。北京奥运期间，我们到农村给村民送真相，可夏天的傍晚，人们都在外边乘凉。我们到村里后，一人发真相资料，另一人发正念除恶。我发出一念，让人看不见我，让有缘人得真相。路上的人就像没看见我们一样，当我把一份资料放在一家门边时，才发现这份资料就放在一位坐那儿乘凉的妇女的脚边，几乎就要碰到她的脚，可她丝毫也没发现我的存在，真的体会到正念的威力。还有一天晚上，我们两个人到一个村里送真相，一家小卖店亮着灯，同修往里送资料，被路过的人看到，那人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没吱声，他就打电话找人，让他们快出来。我们加快脚步，躲到一家柴草垛边上，那人和找来的人骑上摩托车，满村各个胡同的找我们，路过我们跟前也没看到。我当时想，别折腾了，我们是来救你们的，快回家休息吧。就这么一想，不一会儿就听不到摩托车的动静了，一会儿我们就安全地回到了家。十，3棵大杨树和玉米。以上这些神奇的事，是在前几年迫害严重时，师父为保护弟子而出现的。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世人也渐渐清醒了， 现在大陆的环境也比以前宽松了，三退并认同大法好的世人得福报的神奇事更是比比皆是。就单说我的儿子，就多次出现过神奇事。我的儿子明白真相，支持大法。有一次，我往外地资料点送钱，在车上不小心弄丢了2000元。回来后，正巧儿子看见了我。儿子听说后，当时就掏出2000元说：“妈，别上火，再跑一趟，给人家送去吧。”这些年，儿子一直支持我广传真相。儿子承包工程，现在承包工程不好要钱。有一次，一个老板在电话中答应先给30万，可儿子到了老板的办公室，老板沉下脸说手中没有那么多钱了，就坐那儿抽烟，也不理儿子。儿子没吱声，心想我大老远跑来的，你怎么这么不讲信誉？工程现在急需钱，我不能白来一趟啊。儿子就坐在老板办公室里求大法师父帮忙，心里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一会儿，老板脸放晴了，把烟头一扔，爽快地说：“给你60万吧。”要钱这等差事儿，对别人来说是千难万难的事儿，儿子只念了几句大法好就解决了。其实那是他支持大法，相信大法，得到了福报。我的儿媳包了当地到靖宇的大客，靖宇那地方山路多，2003年的冬天，车开到半路时，由于路滑又是土路，车向右倾斜，眼看就要翻到路边的深沟里，车上还坐着很多人。儿媳就在车上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法师父救命。这时在滑坡路上出现了3棵大杨树和玉米地，把车给挡住了。后来车又开到那地方去看时，根本就没有树和玉米地。儿子儿媳虽然不练功，但都支持大法，弘扬大法，他们知道是师父保护了这一车的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修炼不能指望常人，作者兰心。看明慧网的报道，某地区原来的政法委书记因贪腐问题被抓，新上任的政法委书记刚上任又开始对法轮功修炼者的大抓捕，这其中的原因就值得我们每一位修炼人去思考。我觉得除了真相未讲清之外，另一方面，是不是我们内心中还有指望常人、指望外在因素出现变化的人心呢？在这个方面，师父一再明示，可是很多同修一再在这个方面起人心，造成修炼环境的复杂，从而干扰到修炼和正实法。别的不说，就拿上网来说，很多学员上动态网或者无界网看常人新闻，一看就是1个多小时，甚至更长时间。遇到自己感兴趣的时事类新闻，特别是高层动向之类的，不但自己看，还和其他同修津津乐道地去讲，觉得要怎么怎么样了，应该准备什么什么了，而对明慧上的内容走马观花，一带而过，对明慧上刊登的严重的迫害案例视而不见，这怎么能是一位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有的状态呢？常人社会的变化也是围绕正法的主线而动，面向社会的媒体报道这些是为了救人，而不是让我们修炼人执着这些。如果我们把这些看重，那很容易被邪恶钻空子，别说执着常人，就是对修炼人也不该执着。我记得有一次，觉得某位同修对我在正实法中帮助很大，心里无意中产生了一种人情和人心，结果后来再遇到他，他对我差不多是恶语相向，当时我就意识到是我错了，我对同修动的是人心而不是正念，这样也会害了同修的。当我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后来一切也就好了。很多同修为什么愿意看动态网的新闻？我个人觉得他们是想看什么时候抓江某某，什么时候共产邪党能够解体，说白了就是想这场迫害早点结束，结束之后自己就可以伸直腰板过好日子了。这话虽然说的有些不中听和片面，但肯定部分人是这样想的，或者说有这方面的倾向。我觉得这是对自己和同修的不负责任，说严重一点就是在犯罪。千年的等待就是为了今天，完成我们救度众生的责任，为了这一天我们吃尽了苦头，今朝大法已经得到了，我们却不想踏实地履行自己的使命，却希望这一切人中的苦难早点过去。 这怎么能让众神服气呢？另外，我们都知道修炼必须严肃地对待，带着任何一颗人心都不可能回到天上去。很多人心在一定环境中没有表现出来，不等于没有，所以要严格要求自己，扎实地实修自己，才是一个合格的修炼人的表现。所以我个人觉得，作为修炼人，我们无论外界环境怎样，哪怕是大魔头受到审判，中共邪党倒台的时候，我们都应该用修炼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都绝不能把自己混同于常人。其实反过来说，出现什么事情，特别是重大的事情的本身，不也是对我们是否站在法上认识的一种考验吗？让我们珍惜机会，不辱使命，做一名合格的大法徒。个人体会仅供参考，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